乡音地亲情，文化共馨香。这里是 YV China 网络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China, YV China, YV China, 欧巴利亚中国艺术节专题节目特别感谢中国文化部对外文化交流中心、欧巴利亚中国艺术节官方中文网站、中国驻比利时使馆文化处。你的耳朵去旅行，用声音来感受多元文化的魅力。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比利时华人电台 YV China， 主持人杨帆在布鲁塞尔向您问好。欢迎您关注欧巴利亚中国艺术节特别节目 YV China 的第二期。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呢，可以说我和我的同事们真的是忙得不亦乐乎，因为刚刚拉开帷幕的欧巴利亚中国艺术节天天是好戏连台，精彩不断，甚至有些时候都觉得哈，我们的人手太少了，根本分身乏术啊。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 China in Town， 主题为中国在你身边的多元艺术展，邀请了四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在布鲁塞尔的 Golden Belich、 Grinst Belich、 Ballet de Justice、 Beaux-Arts 这四个地方做四场不同的展示，带给人们对中国文化艺术的新思考，同时也让欧洲观众看到了中国当代公共艺术的另一面。值得一提的是，在布鲁塞尔的标志性建筑大法院里进行的山不厌高徐龙森巨幅山水画展，尤其给观众朋友们留下了特别深厚的印象。徐龙森呢，是我国著名的收藏家、画家，本次展览将展出他近年来创作的十幅巨幅的这个山水画作。这些山水画的尺度大多高达10米以上，而且每幅画的创作周期哈，至少在半年左右，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历时最久的山水画创作。本次展览呈现出的不仅是来自中国当代画领域的最新实验，而且还是中国山水与欧洲新古典主义建筑之间的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那么当晚呢 ，YV 记者也有幸采访了徐龙森本人，下面我们就听一听现场发回的报道。徐先生，这是您第一次来到比利时吧？是不是？是交流啊？
自我交流是第一次到在比利时，
感觉怎么样？
比利时我非常喜欢的这个城市，因为比利时它是一个特殊的地域关系，所以我觉得比利时可能和法国、和德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都很不同。它是欧洲的心脏，所以我不知道在比利时，我的展览在比利时展出时候会发生些什么样的情况。
刚刚我们也有说到哈，就是说呢，我们听众朋友们非常好奇，就是您做这样的巨幅的这个山水画，需要至少是几个月的时间，
至少几个月，甚至半年。半年一年
、
对，
那就是说所有的这些都是在您私人的这个画室当中完成吗？
对，我在北京有一个很大的画室，相当于和这个空间差不多大小，但是没那么高，有11米高的一个空间。
那就是说，那您平常采风方方面面的这些素材呀、什么的都是
采风，这样就是说去感受大自然跟我的关系，所以我会跑三山五岳我都会去跑，但是并不是去野生，就是去感受一种自然的关系。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怎么说想法让您创作这样巨幅的这个山水画？
我这个展览题目叫山不厌高，就是我对一种强大的空间概念我有一种嗜好。再说今天社会正进入一个公共时间了，公共时代了，那么以往的一种比较自足的一种个人情怀的小情怀的一种家庭式的一种方式，在今天的公共空间里面它失效了，因此我们要找到一个新的表达中国文化的中国风度的一种关系，所以我就把它画得很大很大。
你认为 为这样就是按照我们传统中文想的大气，是不是？
是
一种震撼
、一种大气。比如说我这个展览在比利时大法院，皇家大法院，就这些纸片，它把整个大法院的那种一种严厉的东西消解掉了，它变成一种非常和谐的一种关系。那么这个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如果这个在大法院做，它毫无疑问是精神上的一种交流，一种甚至是一种对峙，就是然后你会发现中国文化一旦你把它那个它的本质的核心部分拿出来的时候，它能把很多东西消解掉。
到目前为止有没有收到欧洲的一些观众朋友们的反馈，他们在看完这个？
现在我们所得到的我的这个展览的报道已经很多，今天我还看到一个弗莱芒语的一个一整版的一个
今天是那一份，应该叫 The Story 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拼
Standard、这是比利时就是最著名的标准报，
对它
非常
哇，正好有一个整版的一个图片报道。
您的这些画是用作纯欣赏还是也有一点商业上面的这个考虑？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这么大作品卖给谁我不知道。
目前有没有人向您就是说要买这个画？
目前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那么我作为我来讲，这次呢完全是一个学术上的一个
交流，
一个我把它定为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活动。它甚至不是一个画展，它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一次全面的制度性的和西方文化进行对接。总之我们用了一个非常消解一切的方式进入。
另外一场是来自北京旅居日本艺术家黄瑞的动物时间的中国历史展，主办方呢就把它放在了靠近布鲁塞尔美术宫的后院。动物时间的中国历史呢，由大量从北京胡同拆除中收回的砖石组成，上面有干枝属性的动物石雕，从视觉上给人一种牢固的绵延不断的历史时间感。黄瑞在现场告诉记者，
因为我做很多作品是和时间有关系的，那么中国的这个时间呢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呢一方面非常中国化，另一方面呢也非常政治化，所以我就把端午十二生肖又给它乘以天干地支的时间，让它可以转述，可以承载一个历史的原初性延续性了。不然的话，中国的这个时间计算只有王朝可以说是皇帝统治的时间计算，历史都按照这个来计算，不是像
有个老历就这种。
对，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历史，然后都是每一个皇帝来选择他的大臣来记述历史，比如说唐代的这个唐高宗，然后他就把这个所有的以前失落的这些历史补记了。你比如说这个在汉代，那当然司马迁记述这个历史了，但是那个司马迁也得到的是政府的预算，就这个一个情况呢，我觉得比较好玩，可以通过一种视觉的角度，就视觉艺术的角度，来看一看它是什么情况发生了，所以我就做了这个作品。
等于说您用十二生肖来做一个简短的一个小的编年史，是不是这样？
不是，就是它一种转述，
一种转述。
对，
那这个 idea 是专门为欧巴利亚设计的，还是说
不是？这是我自己的艺术工作。
艺术工作
啊，然后他们
国内就已经那个成型，就已经展出很久了。
不，我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在罗马做了这个展览会，当然不一样的作品，
不一样。
然后去年年底的时候在北京也展出了一部分这个作品。
再就是旅美画家古文达为欧巴利亚中国艺术节专门设计的茶馆，自9月17号开馆以来，一直是人们流连关注的热门地点。茶馆的位置呢非常特殊，它在布鲁塞尔中心火车站左侧的王朝宫内的王朝大厅，外观由无数盏红灯笼装点而成。在夜晚花灯初上的时候，这个中国艺术节的资讯中心就是一道最亮的东方艺术风景线。中国在你身边多元展从10月16号到11月29号结束。另外说到这个展览呢，作为本届艺术节的重要展项，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展览，中比当代艺术交流展事物性质于上周四拉开了它的神秘面纱与观众见面。 在开幕式上，作为策展人之一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建筑师艾未未、比利时著名的画家、收藏家吕克·杜曼斯，还有本次展览的发起人范迪安先生，均到场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在随后的参观过程当中呢，艾未未就为什么定义为事物状态，大方地回答了 YY 记者的提问。
大家好，我是艾薇薇。这个名字比较中性，它表达了一些最本质的一些因素，因为我们的展览最终是要通过艺术家的作品来完成的。
那就是说在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是也没有过于的突出来自己，而是很多的这个中国艺术家和比利时的这个艺术家一起。
我是策展人之一，我和 Luke 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呈现中国和比利时当代艺术的我们最有兴趣的一部分。
那您认为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将来的话中比这种艺术交流是不是会更加深化？
这很难说，因为做这样的展览是很困难的。
您觉得困难哪一方面？资金
我觉得比如说这个欧方无论是在资金问题上还是在展览问题上，实际上都存在着这个官僚主义的作风。那么我们本来认为只有好像中国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都存在着这种问题，所以说包括资金包括各种问题都会有，但是这是正常的。我想
中国艺术节特别节目 YV China 华人电台为您倾情奉献 YV China 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刚刚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上个星期几项展览开幕的情况，接下来咱们要说说演出方面。人们常说越是民族就越是世界的，而音乐正是拉近不同民族国家人们之间距离的最好体现。纵观本次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来自我国民间传统民族音乐方面的演出呢并不是太多，而有一支来自我们内蒙古大草原的杭盖乐队很自然的就进入了人们的视线。说到杭盖，相信很多华人听众朋友们对他并不太熟悉，相反一些欧洲的观众反倒对他们比较了解。在上期 YV China 节目里，我们为大家做了杭盖此次来比演出的行程安排，也为大家介绍了哈。10月16号晚上，也就是上周五晚，他们在布鲁塞尔 Edbeek 文化中心呢进行了精彩的表演。当晚只能容纳200多人的音乐厅座无虚席，而且一些人干脆就席地而坐，因为找不到位置了，只为了听听这传说当中来自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那已经流传了2000多年的神奇唱法呼麦，还想亲眼看看马头琴和两弦弹拨乐器陶不树耳的庐山真面目。在一个多小时的演出里，杭盖用歌声和琴声向欧洲观众们传达了来自中国大草原的最真诚问候和祝福，而现场的观众也毫不吝啬用自己热烈而又近乎疯狂的掌声和尖叫声给予回应。本来只准备一首返场曲目的杭盖乐队，最后在全场观众长久而响亮的掌声中再次加演了一首，由此可见欧洲观众对杭盖的喜爱程度。在演出进行当中呢，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听众，一位来自鲁恩大学汉学系的比利时学生赛德这样说：
我特别特别的喜欢他们的音乐，是具有这个草原的精神，非常非常的迷人，真的。
哪一点打动你？
尤其是那个喉音唱法，那个胡麦，那个它是来自外蒙古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唱法，那个音素特别特别的吸引我，特别的就觉得特别感动。
在比利时的话，好像很难听到这样比较纯中国民族
族的音乐，
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
如果他们不来的话，你可能都没有机会知道。
可能对对对，只有到内蒙古才会听到这种非常的迷人的音乐，才会有机会的欣赏到这个草原的乐队，非常难得的机会，真的。
想去内蒙古吗？现在？
我去过，我曾经去过那边，
曾经去过，
但是到了的，就是到了以后，我还没有对这个音乐的非常深的印象，现在完全改变了，我现在更想去，更想去那边。再回去看一下，希望我能得到一个机会去他们的家，去进一步了解他们个人。
还有一位观众也难掩激动的心情，他说
：“It's very very nice. I was really surprised because first I thought it's a rock group, but in fact it's a folk music, and it's very nice folk music, and they mixed the old instrument from Mongolia maybe with.” Modern
yes.
guitar and the sound is a is look like a, is a groove song. Even they are singing old song from Mongolia. Very nice and really I'm very surprised.
在演出结束后，我们又与航开乐队的主唱，来自青海蒙古族的小伙子聊了起来。
我叫胡尔查夫，我是来自青海赫舒特蒙古人，我现在在都兰县，也是这个文化部门工作吧，完了参加我们航开乐队的主唱。
那你是从小，就是说你的这个歌唱天赋是从小就有的，还是后来你也进入到一定的专业学校的学习啊？包括呼麦，这肯定是要学的吧，对不对？
对，因为我从小就是那种草原上的，有一些牧区的生活，还有草原上老艺人，因为草原上有好多人都会唱，也都会跳，那么就受了他们的影响，就是上了他们的免费课吧。
上他们免费课。
马头琴传说中，就是有一个蒙古人的最爱的一个马去世了，完了，他就是为了怀念这个马，完了纳了个牡丹，还有做了那种琴筒，完了拿自己的那个死去的马那个尾巴做的那个弓子，和还有那个两根弦，完了拉出了自己的内心的那种怀念那个最好的朋友。也蒙古人历史以来就是把马当做自己最好的鞍鞯，所以马头琴应该是传说中就这样产生了，也是以前是很悲伤而且那种，但是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他的那个两根弦一拉，就是真正的就是拉动自己的心里的一种旋律。
对对，
完了，现在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各个方面，还有环境这些东西，慢慢会改变成有一些变动吧，这也是一件好事。把这些优秀的蒙古族鞍鞯，就是朋友，这些做蒙古音乐的朋友就集中在一块儿，完了做了一些我们现在的这些音乐。因为我们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优点，所以乐队这个东西还是集体的一个力量。
对对，
所以我们不能缺少每一个人。
是您的这个优势是在哪里的？
我是其实没什么优势，就是很自然的一个蒙古人的歌手吧。
是吗？我觉得您优势是您舞蹈跳得好，您的这个声音也非常有特点，而且您用自己的声音，有注意到您模仿很多一些自然界的这个声音。
四季还有一首涵盖我们乐队自己的作品。
对，这两个，
因为涵盖那个歌唱的就是人和大自然的一种相融嘛，完了这个自然里面也有人，也有动物，也有各种山和水、草原和河流啊，什么都什么都是非常完美的人间的天堂，就是蒙古大草原。我们尽量把这些所有的生命和所有的这些东西融入到一首歌里面。
其实杭盖乐队一年的时间呢，大部分都是在国外演出，尤其是在欧洲。我想哈，谢谢杭盖的歌声，谢谢他们的演出，同时希望更多的中国民族音乐走出来，让西方观众更进一步的、更近距离的了解中国，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进而减少误会与猜疑。有关杭盖音乐的专题报道 YV 电台近期会播出他们在布鲁塞尔的现场实况录音，欢迎您到时收听。50项展览，450场演出，1000多名艺术工作者，遍布西欧4个国家，比利时74座城镇，欧洲历史最悠久最大的艺术节欧巴利亚中国艺术节，10月8号至2010年2月14号正在火热进行中。关注欧巴利亚，关注中国。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杨帆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在这个星期开始的展览和将要演出的节目安排。首先来说一下展览方面，这个星期最为重要的一个展览是将于10月23号，也就是本周五开始的丝绸之路展。展览呢，旨在介绍古代丝绸之路上中西方的文化、技术、军事和艺术领域的交流，充分展示丝绸之路灿烂辉煌的历史。作为展示中国悠久的历史与西方的友好往来，此次展览呢，从国博、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和青海6省区共24个参展单位选取了150件组出土文物为主的展品参展，其中有武威雷台汉墓的铜车马仪仗俑、宁夏固原李贤墓的鎏金银壶、法门寺的玄文蓝色玻璃盘、罗马银盘、银盘墓主人等耳熟能详的珍贵文物，相信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听友们是不会错过的。请注意一下他们的展出时间，从10月23号到明年的2月7号。下面是另一特色展《镜花水月：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展》。本次展览10月24号，也就是本周六开始，到2010年1月17号，地点在布鲁塞尔电力中心展览馆。这个电力中心展览馆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市中心中国超市后面哈。有关展览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听范典先生的介绍。
在这么多欧罗巴利亚的项目中啊，如果没有一个女性艺术展，那将是我们的错误。所以举办一个中国的女性艺术家的展览，显然是非常必要的。那么这个展览的规模不算很大啊，它将会选择12个中国的女性艺术家啊，来探讨女性在今天中国社会中的啊一种文化参与，啊，也探讨中国艺术家、女性艺术家和西方女性艺术家的创作之间啊有哪些是相同的特点，而哪有哪些是相异的特点。朋友们都知道啊，中国是个东方的啊大国，那么传统的观念对于女性来说当然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这些传统的因素在今天的女性那里有哪些是能够进入到他们的创作，或者说对他们的创作有帮助的，但是中国今天的现代社会又具备有国际性的特点，那么中国的女性艺术家又如何是在一个国际的视野上来形成他们的思考的？所以我想这个展览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当然它的手法是包括了绘画、雕塑、装置啊和影像等等方面。
这个星期可以说呢是展览的星期，因为很多大大小小的展览都从这个星期正式开始。我们继续展览方面的话题，下面为大家推荐的是中国古代文人展。在中国5000年文明史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当中，涌现出了众多的杰出的中国古代文化代表人物，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颇为壮观的文人现象。首都博物馆所举办的中国古代文人展，通过110组件文物展品，从中国古代文人日常生活的视角延伸，带领观众跨越中国文化5000年的历史长河。本次展览由3部组成，第一部分是文房四宝，第二部分文玩陈设，第三部分是书斋，文人的精神家园。中国古代文人展的地点是在 ING 银行博物馆， ING 银行呢就在市中心皇家美术馆的斜对面，展出时间是2009年10月22号到2010年2月14号。 实际上刚刚杨帆已经给大家介绍说，丝绸之路展是在布鲁塞尔的历史与艺术博物馆进行的哈。但是呢，在这个丝绸之路展的同时，在这个展览馆当中呢，还有另外一项非常特别的展，那就是南京云锦特别展。我们说南京云锦呢，是源自1580多年前的南朝东晋时期，被列为中国古代三大名锦之首。以其锦面色彩绚丽、图案精美、美若天上云霞而得名，被称之为东方瑰宝的锦中之锦，是我们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尤其是明代南京云锦艺人创造的木机装花手工制造工艺，至今呢不能够被现代机器所替代。本次展览通过图片和实物相结合的方式，展示南京云锦艺术悠久的历史和精美的工艺，还有灿烂的前景。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展出时间是10月23号到明年的2月7号，地点在我们比利时皇家艺术与历史博物馆。下面杨帆就要为大家推荐的是10月15号开始到明年的2月21号，在布鲁塞尔国际建筑与都市中心进行的新造中国当代建筑前沿展。有关这次展览的具体详情，我们邀请范迪恩先生为大家做介绍。
在过去的几年里啊，全世界都会有一句话说，中国啊现在是整个世界的一个建筑试验场。在中国，一个具有硕士学位出身的建筑学年轻的建筑师啊，他们一年能够做的建筑的工程，可能比欧洲一个大建筑师啊10年还要多，工作量还要多。当然大家也注意到，这些年来有许多重要的啊国际建筑师在中国实现了他们的建筑之梦。这个展览呢，我觉得它就是要把过去5年来中国建筑的一个整体发展的情况，要向比利时的公众做一个介绍。我们非常高兴啊，这个展览呢是在一个专业的建筑博物馆来举办的，而且旁边就是比利时的建筑研究中心和一个建筑学院。那么这个展览将会以非常大量的图片、模型、影像来展示中国当代建筑的各个方面。这其中既有一些重要的国际建筑师在中国所做的建筑作品，但是它更多的是要向各位介绍中国本土建筑师他们如何根据城市的需要，根据特定的人群的需要来实现建筑的设计。他们特别注重如何把本土的一种资源，比如说环境，比如说文化的因素，甚至古典建筑的这种传统的技巧，如何变成一种当代建筑的啊一种知识。这些建筑的后面其实都包含了一个城市的故事，或者说一个社区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个信息量极为充分的一个展览。
另外的一个展览呢，是在布鲁塞尔美术宫，也已经于上星期10月18号开始到明年1月24号结束的变化中的中国当代摄影。这个中国当代摄影展呢，选取了14位中国当代摄影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没有从表面上去表现诸如对中国的发现或者中国的巨变的展示，而是秉承他们各自独立的对生活和艺术的感悟，在艺术和现实的互相作用中，把人类精神的理想境界并为这个时代凝聚人文意义上的内容。这些艺术家们都诞生和成长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变革时代，理解他们的角度可以是非常地域性和符号化的，如同中国当代艺术给人们的一般印象。然而如果深入地探寻这些艺术家们所处的创作状态和他们所要表达的内涵，则可以发现多种理解和进入的角度。艺术家们都以他们各自的情怀展现了对生命的理解，他们将自己的身心投入到作品中去。在纷繁变化的时代中，这些艺术家们正在试图接近和触摸着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时刻面临着的人生的命题。他们带给我们的新的意象、状态、情感和智慧，将成为超越环绕每个人有限世界的途径。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您不妨前去观看。 今天杨帆给大家推荐的本周展览部分的最后一个展览是叫做《活的中国园林》，它的展出时间是从9月18号就已经开始了到11月8号，它的地点是在布鲁塞尔老议会厅，应该是在我们中国茶楼的附近。那么有关于这次展览的详情，还是邀请范典先生听听他是怎么介绍的。
那么第三个想在这部分中的一个重要展览叫做《活的中国园林》，叫 Chinese Garden for Living， 园林艺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部分。它17世纪到18世纪，中国的园林是欧洲人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的符号。大家也知道，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啊，城市的发展非常快，建筑啊，新的建筑不断的涌现，那么都市化进程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表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大家也很担心中国的传统建筑的因素、传统的城市规划和设计的因素是不是都消失了。我们这个展览呢，就要探讨中国的园林的艺术是如何在今天以不同的方式继续存活下去。当然，在一个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啊，有许多传统确实被无情的摧毁了。但是，随着这个社会建设越来越有秩序啊，从传统中得来的这些优秀的因素便会成为新的建筑、新的设计乃至新的视觉艺术的重要的支持。所以活的中国园林啊，能够给大家体现这样一种传统的延续，或者确切的说是传统的再生。
淡淡的情怀很真，淡淡的问候很纯，淡淡的思念很深，淡淡的祝福最真。 YB China 网络电台伴您快乐生活每一天。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演出方面的安排。本周主推中国著名的古琴演奏家陈雷基和他的朋友们的民族室内乐小组，10月22号在根特和10月24号在 MOL 的两场演出。陈雷基先生1967年生于上海音乐世家，9岁开始学习古琴，12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古琴专业，直至大学毕业。十余年学琴生涯一直是从古琴演奏家、教育家、工艺先生，在古琴演奏上打下了极其坚实的基础，后又游学法国，在欧洲等地呢，他先后举办了个人古琴独奏音乐会达百场之多，并与西方交响乐团合作，尝试罗中荣作曲的古琴协奏曲《琴韵》，陈其刚作曲的古琴协奏曲等作品，还出版了10多张古琴专辑，其中有法国国家广播电台出版的《梅安琴谱》陈雷基古琴独奏专辑，还荣获了2005年法国基金会评选的世界音乐最佳演奏唱片奖。此次出访欧洲呢，是他与08年刚刚组建的民族室内乐小组的专场演出。这个小组的成员哈，来历呢还都非同一般，像我国著名的笛箫演奏家杜聪，还有二胡演奏家赵歌，琵琶演奏家方锦荣，三弦演奏家赵成伟，与陈雷基一起为大家奉献一场民族室内乐演出。另外呢，从今天开始到21号，扬州木偶团将会为布鲁塞尔的观众奉献上他们精彩的表演，演出地点是在布鲁塞尔国家银行博物馆，票价在5元到3元不等，感兴趣的听友特别是可以带着孩子哈，全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纯正的中国民间艺术。 其实本周除了展览演出之外，还有一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诗人文人的交流活动。像我国著名的作家莫言、余华、苏童以及诗人叶延斌等都会来比利时。想要和自己喜欢的作家诗人面对面交流的听众朋友，可要注意一下他们的活动时间。具体时间表呢，请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yvchina.com， 在艺术节专栏电影文学里您会找到答案。好，以上就是本期 YB Chilia 的全部内容了。想要了解更多更新的艺术节资讯，您别急，及时关注我们电台的网站，或是查阅每月1号和16号出版的欧华商报 YB Chilia 专版。同时呢，我们的 YB 送票活动也全面启动了。目前电台送出的各类门票，比如说我们有事务状态展，有唐山皮影戏，还有吴倩与爱乐乐团合作演出等等，这些免费门票，接下来呢还会有更多更精彩的演出票在等待着您。总之，只要您锁住欢乐调频 YB China， 幸运与快乐就会与您永相伴。这里是 Europalia China 的特别节目 YB China， 杨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Bajo el oro, me fui a agarrar, me fui a agarrar, me fui a agarrar, me fui a agarrar.